那我们能够，我今天学了一个东西，那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不会拿这个东西完全一丝不改的拿来原样的套在任何一个地方上面去。会产生这个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呢？是现在蛮多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常常以为我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我们就要把这些经验恨不得最好是通通把它倒在小孩子的年轻人的身上。我觉得当然我也会这么想，我也常常会把有些东西告诉他，可是老实讲，我后来发现我真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告诉他们的，真的。所以我很少跟我小孩子讲说，年轻人你要当心什么东西什么，我不多，我偶尔也会，我后来发觉我所知道的不多，原因是因为我的脑子里装着好像可以拿来给他用的也不多。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有一对母女，那这个女儿她已经在做事业了，她还是大学毕业出国念了书再回来，他做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工作，他现在准备对自己的前途做一个新的决定，我不想做高级工程师，我现在趁我还可以的时候我把工作辞掉，我会去发展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他的母亲就会觉得，你为什么把安安稳稳收入这么好的工作要把它辞掉，一而再的告诉他，使他觉得非常烦，可是他又怕他的妈妈烦，所以他这件事情他非做不行，可是心里面负担却很重。那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这种毛病。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很关心你，我提供的意见仅止于参考，但是你不要一定要叫他照你的方式做。为什么？伊家己欢喜，干嘛你都不问题。只有他才真正站在他的地上看清楚他做什么，否则你根本不是站在他那块地上的。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做父母亲的人从没有想过做一个工程师的人，他的工程师的生命最多只能到40出头。为什么？他到了40出头以后要去学新的东西的速度就没有那个年轻人快了。所以通常搞工程师的人到了40岁的时候，他们接近40岁的时候，他们都会改变，他们就要开始去走 MBA 的东西，就是走管理的那条路了。他自己知道，如果是走工程这条路的人，他就会走这条路了。那你也知道，在大学里头教高科技的教授，到了某一个年龄，你知道他是怎么教吗？他点子是有，但是抓东西他真的没有他的弟子强，所以他在主导论文的时候，通常他的学生在某些方面会比他强，所以他去抓很多新的东西，他在看他的论文跟他讨论的时候，他才提升上来，他有一些东西方法经验，可是他要靠这些新的东西他才能够会上来，否则他会不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凭什么东西不站在他的那个土地上要替他决定他的前途呢？就是问题就是，但是并不是说我们都不建议给他，我们当然把我们的考虑可以建议给他，但是要告诉他，真正要在那个地方判断的是他，不是你，要去做决策的是他，不是你，你没有办法代替他做决策的。我们可以了解，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地前地上面的问题。所以清净一开始讲乐意清净这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乐意到这个地上来行动，但是我这个乐意本身是清净的。所谓的清净是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贪嗔痴慢疑的，我是在这个地方去实现我的人生，我在这个地方我能工作，我在这样不会陷入这个六根本烦恼里头去的。所以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清净的问题，所以他叫的乐意清净。你不觉得吗？ 也许我们有了一些财富或有一些地位，我们是不是真的快乐？如果我很在意会不会我今天这个权利会不会被剥夺的时候，我就不会快乐，我就不会自在。可是观自在菩萨其实很厉害的，他看到你踏到那个人生的那个地上的时候呢，他第一个问的问什么？问说，那这个东西当知足地有四种清净，那么云何为四种清净？他早就知道了四种清净，那是问佛说有哪四种清净。所以现在佛讲的第一个意乐清净，你的人生本来就是要去很乐于去接受挑战，很乐于接受成长，很乐于去奋斗的。可是你也知道得到的那些东西你不要把它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才会怎么样，不管是知识的、财富的或者地位的，你不执着你才会有欢喜。所以是意乐清净的，你愿意投入其中的。可是我投入其中，我投入这个世间并不是我要抓的这些东西抓得紧紧的，那是意乐清净。所以等于是这四个东西等于是你踏在人生路上的一个基本，告诉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第二个呢，谈到戒清净，也就是说它是增上戒的，就是说你有这些戒，你的戒可能是要不断的去创造新的生活的纪律，叫做戒。那当然你现在的生活的纪律绝不等于你农业社会的生活纪律，因为它必须要不断的改变。以前在家庭里头，如果孩子两个人离婚，一定是由父亲来抚养，以前的法律就是这么定，它就叫做戒，它就出纪律。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男女平等的，那这一条死的规定就要修掉，所以这个戒修掉了。这个戒能修的原因表示就是戒清净，意思是说它是清清净净，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它隔一段时间适应这个社会的变迁，它做了这个修正。所以法律是经过一段时间它是需要修正的。人的礼貌性的行为，我们以为我们面对跟人家讲说，哎呀，你现在在哪里高就，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以前我们是好奇间对别人的一种关怀吧。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够看到一个年轻人说，哎呀，你现在在哪里高就，这可以啊。甚至于在美国问人家在哪里高就都是不太礼貌的，顶多只能这么讲说，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在哪里吗，这可能可以。他如果说介意的时候，他说哦，我们今天还不适合谈啊，我今天没有意思谈，或者是啊，抱歉，我没有什么好奉，这个是我中工作部分现在不便讲。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工作也有他一定的隐私权在内，他不希望，他说我是可以跟你讲我大概在做什么，但是再下去我不便跟你讲。但是他并不是他不诚心跟我们，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老问人家，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呢？年轻人，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呢？哦，那我想啊，我们还会把他想入非非，他是不是做不可告人的事情呢？那是差得更远了。就是他们是，你不要随便问人家赚多少钱，这件事情是非常是等于已经变成礼貌上的问题了。可是我们现在还会这样问呢、啊？我常常会觉得。我经常都会留意到别人问那些年轻人，你在哪里工作？哦，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那个年轻人有时候讲一些，有些人说还好啦，还好啦，他意思就是不跟他讲了，他还好还好是多少才叫还好，是不是很多？那其实他就不知道有这个生活应该有的纪律，他应该戒律清净，意思就是说我要去感觉。我就都问过两个人，人家不讲，那就表示现在可能有一种趋势，人家年轻人是不谈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在礼貌上我们就最好不要，除非你在那个地方谈这个地方是真的很自然可以问，是不是？是多少钱？像我一个月收入多少钱，我怎么样，他讲了，那你可以，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他乐意讲，那没问题，那这个东西叫方便， 就是虽然有这个激励，可是在这个地方是大家谈了这个东西，特别是我这个金钱的分配上，有的人在讲说我赚这么多钱，我在分配上是怎么样，那你们在讨论这种问题，那是放那个地方变成你用智慧来方便他的问题。所以你知道那十个波罗蜜里头到了第七的时候变成方便，了解。那第一个他跟他提的这个乐意清净，第二就谈到戒清净的问题，他第三个谈的是什么，是增上心。什么叫增上心？你本来用这个心，用了心去学东西，用了心去观察，用了心去修止观，你用了心去谋生，可是你要用增上心，就是我还在这个地方，我会有一个增上缘，它是顺的，不是增上逆，是增上缘。那你就增上心，这个人生的磨练在这个土地上的准备，第一个就告诉你，就是我们是要增上啊，要发增上心的。我今天的努力啊，我明天我还会持续的努力。这里在我的研究里头看到虚拟人格的人，他就不是增上心哦。啊，你只要跟这些人我啊去处理这些问题，或者是跟我们同一个领域的人讨论的时候，那他们会这样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在学校里头碰到这些学生，一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会这么讲。他说，人必须要不断的自己努力啊自己成长。可是我的小孩子就跟我讲，人为什么要努力呢？我这样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还认为只要我能活着，不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这样更像我自己。我已经听过很多人这样跟我讲了，他说，老师，我觉得这样更像我自己。那我就问，你的自己是什么？为什么会更像你自己？更像你什么样的自己？我只是没有给他填上去堕落的自己而已。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跟他讲，这样讲在贬损一个人。他说，我说，那你更像你什么样的自己？他也愣愣的，他也摸不着头，他说，我更像什么的自己？你认为你本来，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我本来的这个自己也没什么不好啊，像我都不工作啊，我现在每天睡这么晚也没什么不好啊，因为我还是在生活啊。我说，对不起，你搞清楚你生活的那个钱从哪里来的。他说，当然是我父母亲给我的啊，住也是他给我的。我说，那你想清楚，那个你生活他的地，是不是你又有一脚地踏在别人的土那个地呢？你自己的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你所谓的更像你自己，你那个自己是什么呢？他眼睛一愣一愣看着我。所以你要看清楚，那个我更像自己的我，那个我是什么？我不会跟他讲，我不会跟他点的那样吧，我要让他去认识那个我是什么。啊，这个我适合于你自己，如果没有父母亲的时候，你能生活吗？他又回过来跟我讲说，那个时候我想我会去工作。我说，那所以我懂了，为什么小孩子他还听话的时候，有时候多去给他一点尝试哈，可能还是需要的，早一点让他踏在菩萨地上哈，还是对的，是不是这样？那他指的是指说，第四个讲增上心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不断努力的东西。你有没有觉得人的增上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特质哈，他不是说我想考好试考好一点，或者是怎么？他不是，他有一种这种升上心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光明性跟积极性在内的那个东西，他叫增上心。他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但是他的心是在成长的。他的因为万法为识嘛，这个识的本身它是在成长的，它是往上，但是这个识长出来的成长出来，它并没有把它压到变成这个种子那边去那么它是不断在成长的。所以福慧增长的这个心，这个力量，其实我们就称它叫做增上心的部分。还有一个叫增上慧， 你的会是永远不会停的。什么叫会？会一定是我去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这个会才产生。可是我再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这个会才在产生。我不会说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智慧具足，只要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跟我讲说他智慧具足的时候，郑老师大概可以了解到他对会的 了解是静态的。他以为读了一些佛经，他以为读了这些东西他就已经智慧具足了。其实你去看真正的高僧，他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空空的，高僧其实他还是变得很平凡，在那里努力，他自己的约束也很严谨，可是他的增上心却很丰富，接下去他的增上会更好，他在对每一个人谈话的时候都产生了增上会，在启发人，他在工作规划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在增上会啊，他每一个增上会都不是都能够亲近所缘，所以这三个叫增，就是啊这个增上会的亲近，所以一共有四个东西。那这个乐意清净的啊，那么戒清净的，一个是增上心亲近的，一个是增上会亲近的，这四个东西等于是踏在地前的讲席。问的这个等于是一个基本条件，你要踏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请记得要以清净为首。但是清净并不是常常便也会以为说人生就是要清净，所以我什么都不做，那就连地上都踏不上去了。是要你清净，是清净什么？右脚踏上去的时候站稳了，同时就要清净右脚，使自己的脚怎么样？第二脚会踏上去，第二脚踏上去的时候，他又是亲近左脚，让右脚又踏上去，最后他的脚上并没有沾任何东西，那叫清净。我们的智慧也是如此，我们的知识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的整个生活也是如此啊。只有这样子，每踏一步的时候都是如此的扎实，每踏一步的时候都感受到有一种成所作啊。啊，每踏一步的时候都在那层感受到那个智慧的出现，叫大圆净智的出现，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步一步这样走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十地菩萨里头，我们这个基本讲习讲完了，他接下去谈的就是谈十地，往下的地方他问的很多，我是交叉来讲的，必须要交叉来讲才有办法，所以我就不是照经典一句一句这样讲下来，因为他前后所谈的东西啊，他把它放在一起讲会比较，你会比较清楚，把它分开来讲反而不清楚，所以我就把后面的有的会提到前面来解释这十地的菩萨啊。这十地里头第一个他谈到的啊，你十地该修什么啊？十地所可能产生的那一个叫愚痴。什么叫愚痴呢？就是你在踏这一块地的盲点，就叫愚痴。愚就是愚笨的愚，痴呢就是痴，就是你会执着的意思。那你看第一个欢喜地啊，这个欢喜地这一地里头，我们以前就讲得很清楚，欢喜地修的是修布施，对不对？那我们在讲布施的时候，我们都这么讲说，哦，布施好像都是会了解，以为我布施就是布施钱给人，我布施啊，我们讲施有三种施嘛，有法施，有财施，有无畏施，还有后来郑老师说，那林林总总遐，拢搞少少做一堆，好，这如意施。那我们以为施都是给别人的。但是其实施的本身就是给予的意思，它并不是给予只有给予别人，你也可以施给佛，你也可以施给这个大环境，不是只有给人。这个施的本身也可以施给自己，你有时候给自己一点机会，那就是施啊。有时候给自己一点欢喜，就是施啊。啊，今天周末了，听完了课回去，我觉得今天我收获也很多，我辛苦的去走这一趟，得了这些东西，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应该施给自己一点东西。你去 拿了你觉得很宝贵的一点茶在那里泡了一点，然后你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己喝，又给家里人喝一点，说啊，今天工作一整天，晚上还去听了一场演讲，我觉得很满意，我现在施给自己一点点茶水。你知道那只沏那一壶茶所得到的那种满意感是很高的，我认为那也是给自己的施。有时候你买一点好吃的回去家里给自己一点，是其实不为过，那也叫做施。不要以为只想着施都不给自己吃，那不是的。给自己一点欢喜，给自己一点点生活上应该有的东西，给自己一点点方便，也给自己一点点看得开一点，这些东西也是施。但是我们帮助别人看开一点也是施，我们别人需要一点帮助的时候，我们看清楚真的给他一点帮助也是施。所以这个施的问题并不是只限于说我只施给别人才叫施，把它弄清楚。布施就是给予的意思，这个给予的东西不是只有给予别人，你别忘了一定也会同时给予自己。天底下没有那么不公平，如果一个人是如此的不公平，只给别人，偏心别人不给自己的，我不认为这个人他在修布施的时候是完整的，他不完整，他应该是平衡的。我们今天给别人一点施，回来以后给自己一点施，我回家的时候啊，经过那个水果摊啊，去把它看一看，你买了几个现在正是香的橘子回去，施给自己一点橘子香，回去剥了以后，哦，搁怕怕剥得开，一瓣一瓣摕起来吃，人生嘛是足快乐的，干不是安呢？啊，为什么你不给自己一点施呢？对，那你其实不应该过劳的，你应该给自己也有一点点节制的，那也是对自己的施，怎么会不是呢？所以施是欢喜地的第一个，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别忘了一定是在施，在给予。你给予这个别人服务，然后你同时也就在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些你生活的资财，你搬有运无也是，你替别人做家庭的这个装潢设计也是施，可是你也同当了，他也施于你。这个世界里都是我施了，你施我了，还有共同施的，所以这个社会才是富有的。所以施是人世间里的第一件事情。如果人没有去想到我能够施于这个社会什么，他就会得不到资财。如果人没有想到施一点的，就不会去动脑筋。人没有想到我也同时可以我给自己一点喜乐的时候，也就生活就得不到调整。那所以第一个是欢喜地，你来人间一定是欢喜的，而且是互助的，而且是互相照顾的，都叫做施。而这个施里头有法施，所谓的法，什么叫法？黑叫做法，黑了啦，就是黑的啦，黑叫做法。你能看到的黑的都叫做法，你了解吗？法，所有能够看得到的东西都叫法。所以这法里头有佛法，有世间法，有善法，有烦恼法，有恶法，都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所做的法师是指正法师，是我有些法我可以跟别人分享，叫法师。人世间的知识其实是别人发展出来以后共同在用的，所有的这一些著作权或者是所谓的这些发明出来的这些著作财产权或专利权，这些专利权是说他要布施给人家，可是我们要对等的保护他，否则他会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这也就建立了戒。但是这个本身其实是鼓励了人的施的行为，所以这个施的行为就这社会可以维持的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法师、财师、 其实你去看看，你把钱存在银行，它是财师啊，你去买股票也是财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个上股票上市的那个公司得到了你这些东西，它才有办法成长啊。它的成长是你同时得到的啊。当然，它会变成这样跌跌荡荡的东西哈，而且看着那这样起起落落，会变成忧郁症的，又另当别论。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执着在那里头，只要起的时候心都跟它起，落的时候心跟它落啊，你那个心脏一定很容易坏。可是真正要做那些的人啊，有条件做那些的人，他们心是要比较稳定一点去看吧。那无畏师啊，无畏师很多，你知道吗？你该站起来讲几句公道话的时候，那是无畏师啊。你的小孩子啊，他现在真的需要你跟他讲几句比较严肃一点的话的时候，明明知道他可能会顶回来，但是我该讲的时候我还是会讲，但是我不啰嗦，我还是会跟他讲。那是无畏师啊，无畏师的事情有时候也要对自己无畏师。什么叫无畏师？你不用怕，不要对自己纵容自己，要告诉自己这样子的生活不正常是不对的。对自己讲这种话也是对自己无畏师啊，自己肯去改也是无畏师啊。所以欢喜地里头修的是修布施的问题，大家知道，可是它有两个盲点。这两个盲点是什么呢？是执着在啊补透伽罗，那个补透伽罗及法语痴，就是第一个是执着在补透伽罗跟法的愚痴，这个第一个盲点。什么叫做不堕伽罗呢？不堕伽罗是梵语，其实它指的是指我们透过第七世那个莫那世，把有些东西把它压到我们自己的阿赖耶里头去的，那个叫做不堕伽罗。所以不堕伽罗无我性的意思就是只你有一个我，今天所以会产生这种冲动，是我压了一部分到我潜意识里头，只要因缘具足，我这个东西就会出来哦。所以如果我们执着在我们的那个以前的种子里头去的时候，它出现什么状况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我，这个我压了一些东西，都是为自己想的一些点子的这些东西，这些为自己想的这种自私的这个种子在那里呀，看什么东西想的，说人不自私，天打雷劈，他还讲的好像很有道理，你知道吗？他会为自己做很多的这种解释，他对一些东西就会一直凹进去，他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其实人的生活是这样，你得了来了以后，你就会去运用，有进来一些东西，你知道会去运用，它是最美的。所以他告诉你，那个执着在不透伽罗，你自己内心里头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一出来就是贪，嗔，这个种子一碰一个东西出来就是嗔，我碰那么事你就会吃，就会粘在它上头。那你只要执着在这个上头的时候，这是一个愚痴。布施修这个生命，一开始生命本身是一个布施的过程里头，你最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出现这个状况，以及法的愚痴，就是你以为法是固定的，其实佛无定法，你应该到那个地方，你就要重新去思考，应该把这个东西在这个现实里头，这个原理原则在这个现实里头做一个校正，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判断做决断才对的。那这个东西我们都称为叫做我们用智慧来用那个法，所以佛法叫做觉法。所以我们学的是学佛法，是我学了法以后还要觉察它活泼的运用。所以我们刚刚讲过方便的意思，就是它跟现实之间必须要搭一条线起来。那他告诉我们，如果执着在不堕伽罗，执着在我们的种子里头，那我们以为这样就是我，那我们就不可能会去真正去做开发自己的潜能，去做布施，去做发展的部分。 那我刚刚讲的，如果一个小孩子在所谓的虚拟人格特质里头，他的生活里头就是从这些虚拟的吸收这些东西来，变成他认为生活就是这样，而且他是把这一些现在这些生活当，尤其是网络上的这些生活当作一个场景，他以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你要去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我不觉得是你老，是你老顽固，我觉得生活不是这样，是我这个样子，那他就是执着在他的捕斗结罗上面，你了解吗？就是指那个种子啊，一粘在那个地方，他觉得我就是这么的一个想法，他就不会布施一个空间给你去跟他讨论，他也就不会布施一个空间自己会去成长，就出现这种状况。这是第一种盲点。第二种盲点是恶趣杂染愚痴。什么叫恶趣呢？杂染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会产生执着，然后接下去产生了烦恼障、所知障以及业障，有了这些东西就会掉到恶趣里头去，因为障碍越多了就会产生恶趣里头来。恶趣指的是指什么呢？恶趣指的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就会跑到恶趣里头来，那就不会布施。那好，在欢喜地里头，我们必须要对治的就是对治这两个盲点所产生的，在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开启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要去对治的就是这两个盲点，一个是执着在我执的那个种以及它的种子上，一个是我们所学的种种的法，我们对它执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们产生了一种杂染，这个杂染会生很多的烦恼。你去想嘛，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烦恼，看这个也看不惯啊，这个我又心里面又怕又不安啊，这个这里不安，那里烦恼，这里憎恨，这里无聊，那你想想看，这生命怎么还有欢喜呢？所以第一个修生命世界里头就是一个欢喜的一个世界，你踏入生命里头就要欢欢喜喜。一个人一踏入这生命的菩萨地里头，就要看清楚，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是生活在什么的家庭里头。卡里科啊，我们的家庭环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不可能拿别人同学的家庭拿来对自己的家庭，可是我却会碰到，或者是我们做諮商的人常常都会碰到，大学里头有一部分的学生，他还会觉得说拿别人的家庭来比自己的父母，甚至于还觉得说我已有你们这样子的父母很倒霉，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踏在他现实的这个生活的地上，他还没有，他还在凌空呢，他还在半天要乌头堂，你把听人讲讲天顶仙地底堂，地底堂啦，半天要乌头堂，天顶仙啦，地顶人啦，半天要乌头堂，你听有无？这天上是仙在飞的，天真正已经有水准的是在现仙佛是在天顶了，天顶了啊，地顶人啦，就是地上站的是人啦，就是要去实践的。但是既不是他，也不是他，中间的那个叫半天要乌头堂啊，他是虫子，但是而且是黑头虫。就是很糟糕的意思啦，这天顶仙啦，地顶人啦，半天啊乌头堂，你听，就是普通乡下这么讲的。哦，我觉得他们讲这个东西都是以前看布袋戏或者是庙会哈，做公姓如为西村才会讲的。我听这句话是在庙里头听讲故事哈，以前讲的故事都是要小益人心的那种故事啊，他就讲一讲，他就会讲出这一段话出来，讲天顶仙，地顶人，半天要乌头堂。啊，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人就是不切实际，不踏在自己的这个菩萨地上来做欢喜的人，他才会变成半天要乌头堂啊！啊，这个半天要乌头堂，我看起来大概就是恶趣杂染的意思啦。那我们，在这个地出地的这个生活里头，我们来把它看清楚。我个子就是这么矮， 长得又瘦。这个人如果不喜欢自己，他就等于没有接受自己的地。这个地不是指地上这个地，是指生活现实的这个地。他接受，他才能够真正踏进来，否则他还飞在半空中。那踏进来，要踏在这个地来，是第一个我接受，我就是 A。但是我跟你讲，我 A 有一个好处，我去到多位，大家拢会认你我。他已经落实进来了，你不要看我矮，我可以发展一些我的生活的特质，别人更容易记得我，所以我就是 A 啊。啊，大家都叫我 A 啊，我也不在意 A 啊，就是 A 啊。但是我是一个快乐的 A 啊。我其实不是一个不快乐的 A 啊，那个人就已经落到这个欢喜地里头，你了解吗？我记得以前给各位讲过说，日本有一个这个十几年前，现在不会再谈到他了，但是我知道十几年前企业界还请他来台湾啊，来演讲，来宣扬他的那一套。他是一个日本连着好多年就是做 sales， 他的业绩是最好的，所以他家的行销之神，日本的行销之神。那个人家袁一平，这袁一平只有145公分，小小的。袁一平从学校毕业开始要去找工作，他在找工作，这个老板看到他那个样子就低下去了，可是这个老板却第一个老板去，他用了他的时候，这个老板去跟他讲这句话。他说：“袁一平，你跟我一样，都是矮子，我们注定要以矮取胜。你看，我就是落实到我这个矮出发点，这就是地。他已经着在地了，所以他说他很感谢那个第一个这样跟他讲，然后。”他起先做的也并不好，可是有一天他就是去请教了一位和尚。这个出家的师父呢，只是跟他讲，意思是有些东西你只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努力，问题是你必须根据你自己有的去发展才行的。结果袁一平呢，他想一想，我矮，他就去发展一些他的特质。第一，他勤跑；第二，他对人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第三个，他的业绩慢慢好起来。所以矮跟他的一些特质却结合起来，成为商界里头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人。他是真的站在他自己的这个地上，他在走路。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踏在他自己的路上来走的时候，通常是他的人生是走不出去的。我了解这种事情，所以我在注意到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在人生里头很踏实的去走，他想说看能不能用那个大铁的把铁的转个坏杂技，他是没有站在他自己应该在那个地方站的那个地方。其实今天这个社会浮夸的面太多，所以有些事情这个社会我觉得有一种风气很不好的，就是他没有踏在真正的踏实的在那上头，在这个地上他没有那么踏实。那他对于某些人，他想要讲什么东西就讲什么东西，就不会欢喜的。其实为什么要去很难听的去互相攻击跟批评，我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人，我们的社会很需要的是，我们看到他有一些优点，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去肯定他说，啊，他真的站在那一点，这一点做得很好，这一件事情谁都会欢喜，自己也会欢喜，这个社会的力量才会被挑起来。所以我老实讲，我很少看到立法委员会在公堂上对一个官员会跟他讲说， 你做的事情哪几样东西我很欣赏，我没有听过这样子。如果他们能够今天听到我讲的这些东西，他们知道这样做，我觉得行政效率跟官员的信心会越来越好。把官员的信心打垮，就等于把这个国家的要打垮一样。那个地是很重要的，你踩在那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所以你给他一点布施啊，你给他一点点信心啊，你给他一点欢喜啊，你给他一点希望啊。每一次去的时候修理他给你一顿啊，一闹希望。所以我来讲这些，他们说啊，你怎么不出来算了啊，我就不适合做，我不是做做这款工作的人，我自己知道啊。 我只是作为一个心理的一个观察者，我知道，我鼓励，既然他们是我们大家选出来的，他们就应该也是一样，对官员也要把他看清楚。我就看不到说啊，他们如果一次立法院的院会里头，如果说他们这一次改一个方式，说我们来看你的优点，我们把你的优点一定会讲出来，然后我们再跟你建议这些东西是这样建议的，我觉得可能会比我们现在好得多。我有时候看看美国的国会，他们在听证或者是在做什么时候，我看他们的表情是比较平静的，我们的表情都是轰轰烈烈的，都准备要好像要是要彼此之间要好像大干一番那种感觉，好像天地哈就要翻过来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不懂。这个欢喜地还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里头踏出去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要看清楚。当这个政府组成了以后，这个政府组成了以后，我们就应该支持这个政府。黑就是地，如果你现在还不去满意它，它就你不去帮忙它，它你就不是站在这个地上。佛法就是这样这么清楚的，因为已经嘛，他在那里做嘛，那是地嘛，你要踏在地上嘛，就是这样。但是这些东西呢，大家要看清楚的。所以欢喜地这样一个问题，它不只是个人，它是整个社会，甚至于是一种风气。这是第一个欢喜地，它有两个盲点。一个盲点是你执着在你自己的种子，过去你自己执着把它放进去的那些种子，还有你自己对于学习带来的一些成见偏见的东西。一个是我们杂染在有很多的烦恼，这些有烦恼障业障所滋障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你没有办法真正去布施你的智慧，去布施你的才华，去布施你的生活上发展，你生活上的那个生命最多花。所以生命是华嘛，是妙法莲华嘛。我想这地一开始踏到这个地上来，你会觉得它真的佛法还是很美的东西啊。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们在这里圆满，打住吧。